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七节一同看完到第十节。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我们前面曾略略的提过，整个腓立比书的一个目的是勉励那里的弟兄姊妹，让他们怎么样能够重新的认定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就是为的是能够在今天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我们基督徒能够像一个明光照月，可以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保罗在解释这个思想的时候，他首先讲到他自己的心愿，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我目的就是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然后在发挥这个思想的时候，他给我们举例子，首先他举了主耶稣的例子。你看看主耶稣，他为了完成神的旨意，他怎么样把一切都把他放下了，不为自己的任何好处来追求，他谦卑了自己，他没有顾自己的事，他顾的是所有属神的人应当得的福气。为这个原因，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也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这个目的，就是要激励我们能够我也完成我自己应当做的，我们要做成我们的救恩的功夫。那在这里我们又机会没有时间来解释第二章末了，其实有些很重要的教训。但是今天我要读的这段经文呢，就讲到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挥，我们怎么样让基督可以在我们的身上显大。他就用他自己的见证，用他自己的例子。在前天晚上我曾提过，保罗在别的书信里边很少这样讲他自己，但是在这本书好像他向腓立比人把自己的心打开了，讲到他自己追求那个方向。保罗是一个受过很高的教育的人，是一个生活很正直的人，是一个很严谨的法利赛人。按照法利赛人的规矩或者要求，凡是人所做的他没有不做的，他都做到了。所以在前面，在刚才我们读的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按照律法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如果要讲行为，保罗说我什么都应做的什么都做到了，我可以不可以在人的面前用这个来夸口呢？当然可以了，神的要求我都做到了，有什么事情你能够指摘我呢？按照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没有做任何错的事情，没有人可以用任何的事情来指摘我，保罗可以用这件事来夸口。但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更高的目的，要他不是为自己来夸口。所以当他面对面的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主的时候，他整个的生命被改变了。他知道过去他所夸口的那一切律法上的义，他的成就都不能够叫他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见证。因为你如果靠律法的义或者靠你的行为，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能够有所夸口的，那你要去见证，你见证什么呢？见证你所行的，见证我的成就，见证我的生活多好，见证我是多么无可指摘。那如果我要是用那些东西来夸口，我所能成就所见证的只是我自己的所成就的。保罗知道了不是如此，不论在什么情况之下，也不论在什么时代， 也不论在什么环境里面，也不论我们生活的目标是为了什么，我们自己都没有可以夸口的。保罗在面对面的看见了主以后，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他看见了那一切对我都是有损的，过去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现在我把那些都放下了，我要丢弃万事看作粪土。那么你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一个什么目的呢？保罗这里讲的这个目的好像很特别，他说我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啊，就为的是叫我认识基督。很不错的一个目的，是不是？很要追求认识基督。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上下文的情况里边呢，在这个环境里边，保罗在这个时代写的这样一个书信，他说我放弃一切，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认识基督，这是我的目的，这很特别。那么为什么我说追求认识基督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呢？保罗现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大概他坐在罗马的监牢里边，如果那样的话呢，他信主大概已经有30多年了。你信主30多年你还不认识基督？保罗自从一信主以后，他就热诚地到各地方去传福音，带领了成千成万的人归向主耶稣。那你带领了成千成万的人信主了，那么你还不认识主耶稣？他从信主的那时候起就走遍了天下，可以说去传讲这个福音。那个时候可以说当天下的教会多半都是经保罗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你已经把福音传遍天下，你已经建立了那么多教会，难道你还不认识基督？保罗的工作有了很好的表现，有很好的成就，在真理上他已经有了很深的领受。保罗如果是在这个时候在监牢的时候写的这封书信，那么有好多他的书信已经写好了，加拉太书、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等等，他已经写好了。你有了那么多的启示，你写了那么多圣经的书卷了，你还不认识基督？不但如此，他在灵里边也有了很深的经验。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他说他曾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在那里听见了人不可以讲的话语。那你在天上听到了神给你奇妙的启示，你还不认识基督？那如果保罗现在还不认识基督的话，那我们谁敢说我们认识基督啊？信主几十年了，带领无数的人信主了，做了非常美好的工作，把福音传遍天下，建立那么多教会，写了那么多圣经，有了那么深的灵里面的经验，他说我把一切都要丢弃，还为要认识基督。那么你过去做那些个有什么意义吗？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有了那么深的经验以后，他说我要追求认识基督？所以我说乍听起来啊，保罗这句话好像很特别，在这个时候他要追求认识基督。如果要明白保罗这里他说的我要认识基督这句话的意义啊，我们需要明白保罗这里所用的认识基督的这个名词的意义。什么叫认识基督？怎么样才算真的认识基督？按照普通用字的方法来说，我们可以从圣经别的地方的经文来比较啊，认识这个字可以有3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或者大概主要的类别是这3方面，还有别的更特别的一些个用法，但是这3方面呢就解释出来我们真正需要认识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我可以把简单的把这3个不同的解用法来思想一下，有3个方法，有3种不同的解释
有三种不同的词句用来解释我们怎么样认识一件事情。这三种认识的方法呀，可以叫我们得着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首先，比方说，一种知道的方法呢，是间接的，听来的、读来的、学习来的知识。那在我们生活里面有很多知识我们需要去学，我们自己没办法亲自去看到它，我们摸不到听不着，我们要去学别人告诉我们，或者别人在书上给我们记下来了。过去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所发生的那些个事情，我们知道一些。你怎么知道啊？我没有在那里看见，是因为有历史书告诉我们了。过去有些个有名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大的成就，谁看见了？谁认识他？我们中国有个孔夫子，我们中间有哪一位看过孔夫子？没有，幸亏没有，是不是？如果有就麻烦了。我们没有看过他，但是我们知道有孔夫子。我们怎么知道啊？在书上读过了，历史书，甚至于古的文学的作品，我们知道有一位孔夫子。在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我们可以听了、读了、知道了。在太空有一个预备建立的太空站，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太空人，一个女的在太空站住了6个月，说最近呢，她有太空船把她接回来，可以开了，可以说美国太空人的历史的先河啊。这个人不得了，很受人尊敬。我们知道许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中间有谁去过那个太空站呢？没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知道吗？因为电视里面给我们演出图片来了，报纸上、杂志上给我们讲到这些消息了，从这些个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保罗知道不知道关于主耶稣的事？很多，他知道很多。他知道主耶稣一定知道是约瑟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是童贞女所生的，生在拿撒勒，他都知道。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有没有在场呢？他没有看见。他甚至于有没有跟主耶稣亲自谈过这些事情呢？他可能都没有。但是他知道，因为有别的使徒把关乎主耶稣的许多事都告诉他了。这是一种知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得到这一类的知识，这非常重要。所有历史知识我们都要这么取得来。你怎么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来到迦南？你怎么知道啊？如果没有圣经的历史，我们也没法子知道这些事情。甚至于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那些工作，如果没有福音书的记载，今天我们都不知道。所有这一类历史的资料我们都需要这么间接的，不论是用听、用学、用读、用任何方法，我们就得来。我们要知道你做到这些事情了，读了、听了，那么你学习了，你就可以知道了。这是一种知道的方法，用这种方法能够得到这一类的知识。而且用这种方法你只能得到这一类的知识，或者说这类的知识也必须用这个方法去得。你不能靠意象来知道历史，是不是？不能靠做梦去知道别的国家的事情，你需要自己去读、去学习。这个是我们需要用的一种知道的方法，这是一种方法。另外有一种讲做知道的字啊，是指的说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心里面思想，经过我们的理智想，我们想通了、想明白了，哎，你就知道了。你要没想通，你没想明白，你没有经过思想，别人告诉你不行的，别人告诉你不行的。许多比方说哲学的理论或者社会科学的那些个理论，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你读了都不行。一些个哲学理论或者一些个数学的理论，你会把那方程式背下来，但是如果你不明白，你没有想通，你会背方程式也没有用，也帮不了你。你不知道，
你需要经过思想。保罗告诉我们说，眼睛没什么看见，耳朵没有听见的，心里也都没有想过的，那你就不知道了。我们有很多事需要去想，这个是教育的一部分，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思想，怎么样去解决理论上思想上的那些个问题，那些个知识，这个非常重要。这种知识没别的办法传达，你如果自己不会想，你是想不通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假如我跟你说二的平方是什么，哦，很简单嘛，我给你拿一块纸，拿一块木头或什么东西，两尺长两尺宽，这个是二的平方。你不信我可以拿给你看吗？量量是二尺长二尺宽，这是二的平方吗？那我跟你说，比如说二的立方是什么，两尺长两尺宽两尺高的这么一个立体的东西，这个你看见那个东西，你一解释就明白了，很容易解释。你如果真的不明白，我拿一个东西来给你看看吧，两尺长两尺宽两尺高，有多大呀，我可以说八个立方尺那么大。你不信呢，我拿来给你一比，甚至给你拆开一个一个看看，你就明白了。但是我如果跟你说二的八次方是什么呀，你说我不懂，我想不通，我给你拿一个来看看，我给你拿什么来看呢？我能够拿什么叫你看见二的八次方是怎么回事啊？我不能给你，我不可以用叫你用眼睛来看它，或者用手来摸它，我给你解释不来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没有啊。二的八次方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在那些个数学家的脑子里边，或者他们的理论里边，他们知识里边，他可以很清楚地给你解释二的八次方是什么。假如您念代数的，你知道 A 加 B 的八次方，它可以给你拉开成一个很长的方程式。这个方程式我不能拿给你看，你不能用手用眼睛用任何方法来证实它，但是在脑子里面你要想通，你明白了，这是叫做八次方，就是这么样一个东西。在第一次美国世界博览会的时候，这是几十年前了，那个博览会里边有一个摊位是葛培理租来用的，葛培理的布道会租来用的。在那个布道会里边呢，葛培理演了一幅电影，他这个名字叫做怎么说，The Fifth Dimension， 第五度的二，比如说平方是第二度的人生，立方，然后三次方、四次方、五次方，他用的是 the fifth dimension， 人生的第五次。这什么东西？这怎么解释？没法解释，拿不出来。他那里解释的是说，人有一个灵性的生命，需要一个属灵的生活，是用人的经验里面解释不来的。他故意用这个名词来吸引，叫人看觉得莫名其妙，不知什么东西。来世人也许是莫名其妙，但是在懂的人一看就明白了。这种知识呢，你需要脑子去想通。在我们基督徒的很多经验的事情，很多理论，或者很多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教义，我们都不能够用眼睛看，用嘴来讲，或者用手来摸，不能够。我们必须要去想，靠着神的启示或者神的教导、圣灵的开导，我们能够想通，我们就明白了三位一体是怎么回事啊。你可以有一篇很美的讲章，很深的讲章，也是三位一体，但是你讲完了，那些安息日会的人还在那里讥笑你，你们这班基督徒啊是莫名其妙，连算数都不会算，一加一加一等于一，是什么呀？他们讥笑我们，他不能明白。那我们也不能够用别的方法来证明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凭着我们的信心接受神所给我们的启示，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明白了三位一体是这么样一回事。那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人生里有许多这样的经验，这个
是我们自己不能凭自己别的方法来证实的东西，但是我们能够用思想神给我们的智慧去想通。你想通了，你知道了，你想不通，没法子明白得了。这是第二种知道的方法，用这种知道的方法能够得到这一种的知识。但是另外还有一个知道的字，或者说另外一种知道的方法，这种知道的方法呢，是代表用经验去知道一件事情。有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有许多事情是这样，你经验过了你知道了，你如果没经验过你没法知道。就在没多久以前，夏天的时候我到南阳去，南阳那边因为有很多的主内的朋友了，他们对我很有爱心。我去的时候呢，他们知道我会吃或者我喜欢吃，他们给我买一种果子来给我吃。那个时候不是季节，你们知道了，这那个暑假初夏的时候还不到季节，秋天好一点。但是他们去特别早来，一个果子很好吃，叫做榴莲。有人一听就说：“哎呀，不好吃是吧？”但是，我觉得很好吃，这味道很特别。我不晓得台湾出产不出产，很可能有的卖，但是大概台湾也不出产这个东西。在我的家乡啊，北平的地方呢，我以前没离开北平以前，我从来没听过有榴莲这么个东西。假如我有一个家乡的朋友来到这里了，我要来向他解释榴莲的味道，用什么方法来解释呢？榴莲很甜呢、啊。是很甜的，很多东西都很甜不？怎么甜法呀？这东西吃的嘴里很滑的，是的，这很多东西都很滑呀。那么榴莲怎么滑法呢？那我把我所知道的字都用完了，讲完了，讲口讲不够，我写篇文章《榴莲的味道》，写本书给他看了、读了、听了。你想他知不知道榴莲的味道？没有可能知道的。如果你要叫他知道榴莲的味道，很简单，拿一个来给他吃，吃过了他知道了。如果没吃过，你怎么样也没办法把这种知识传给他，这个需要亲身去体验。在我们人生的经验里面，有许多事情我们需要去亲身经验才能够得得来，才能够知道得了。在我们宗教生活里面，我们属灵的生活里面，我们和主的关系里面，有很多事情我们需要自己去体验才能知道得了。喜怒哀乐，什么叫真的快乐？你没经验过你不知道。什么叫真的忧伤？你没经验过你不知道。牙痛什么味道啊？你没有经验过，你知不知道牙痛什么味道？这几个经验你需要去经验，你经验过了，你知道了。你如果没有经验过，可以有别人用各种方法告诉你，你可以把所有的有关的资料都拿来把它读完了，你或者会背那些个资料，但是你还不知道。这里保罗用的“我要知道基督，我要认识基督”这个字。就用的是第三种知道的方法，这个知道的意思。换句话说，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呀，他说有关基督的事啊，用第一种方法读来的、听来的、别人告诉我的，我知道很多了。用第二种方法要知道的事情，我经过思想了，甚至于我在灵里面这样的也领受这个启示了，我都知道了很多了。但是他说我单单从这些方面去知道基督啊，这个不够。如果我单从这些个方法去知道基督的话，最终我得到的基督也只不过是一些个这类的知识。我需要知道的，我需要认识的，是凭我的经验去知道这位主是一位活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面。保罗说，我把一切都放弃，不靠着我的行为，不靠着我律法的知识，不靠着我过去学习的东西， 乃是在我生命的经验里边去认识这个基督。我把别的都把它放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了基督，认识这位基督，真的认识基督，不是认识关于他那些个真理，甚至都不是从灵里面追求我得的启示，乃是在生命里边，我真正认识这位主，是我生命里面的一位活活的主。保罗如果他需要追求这么样认识基督啊，今天我们需要不需要更深一步的认识我们的主？不是学了一些个知识，不是一些个理论，不是一些个教导，不是单单我们用脑子去想出来那些个超级的东西，也不是我们在别的方面领受的一些个特别的经验，乃是在经验里面认识这位耶稣，知道他是一位活活的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们可能知道很多关乎主耶稣、关乎基督教信仰很多这类知识，但这些个知识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一个我们亲身的经验，活活的一位主耶稣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真认识这位主吗？主耶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无所不能的，昨天我们多次提到这样的名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是的，圣经说了他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在你的生命里边，他是无所不能的什么？当你遇到一个你生活中的困难，你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或者某一方面一个极大的拦阻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吗？我们的神是一位慈爱的神，他的爱满足我心，我们多喜欢那首赞美诗啊，主的爱满足我的心。真的，圣经说了他是爱的神，他的爱能满足我们的心。但是在你的生活经验里面，当你遇到一个生活中的考验，或者你面对着一个你心里不能接受的环境，别人对你的误会，或者你孤单寂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主的爱真能满足你的心吗？我们真知道主的爱吗？哦，我们主是一位听人祷告的主。是的，圣经说了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今天你们能不能站起来说，今天、昨天、这个礼拜之内、这个月之内，主听了我的哪一个祷告？我们真知道主的能力、主的慈爱吗？主是无所不在的主。是的，主是无所不在的主。但是就在我们在这里敬拜的时候，你感觉得到主就在我们中间吗？保罗说这些个事情我从别的思想里面，甚至从神的启示，在写圣经的时候我这样写我都知道了，但是现在我需要的是在我生命的经验里面真知道这位主，不是关乎他那些个理论，是活生生的一位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只要追求认识基督，多么大的挑战性的一个真理，追求认识基督。在香港我有一个很熟的年轻的弟兄，实际上他信主的时候是我就一直的知道他，很多方面都跟他有交通，很多方面甚至于帮助他，很爱主这个弟兄。年纪不大，30多岁，工作很有成就，负了一个很大的工作上的责任，家庭经济情形生活都很好，在教会很热心，很好的侍奉，什么责任他都肯负，有很好的表现。结婚没有多久，现在有3个小孩子，大的不到5岁， 家庭你可以说很美满，夫妇两个都很爱主，在人面前有很好的见证，很美满。但是今年春天我在美国忽然听到一个消息，这位姊妹她的太太得了不治之病， cancer 的末期了。我听到当然心里很难过，但是我就跟在电话里跟弟兄谈，他就表示的，他没有说太好像对神反抗的话，但是那种无奈的感觉，心里面的负担，从电话里你可以看得出，你可以听得出。在六月初我回香港去，那么香港回到香港呢，差不多第一天第二天我就到医院去探望这个姊妹，已经病得很厉害了。我到医院去的时候，这个弟兄也在病房里边，那么我就跟他们两个谈几句话，为他祷告，用一些个圣经话想安慰他。但是在那么个情况之下，因为我跟那个弟兄很接近，过去把他看成我的孩子一样，很什么的，那么有时候安慰的话都不容易讲。等一下呢，祷告完了，我就跟这个弟兄出到病房以外去，在一个那个病房的外面一个会客室那里，他的一个亲戚带着他三个小孩子，4岁多，接下来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等他。那我就跟他的亲戚三个小孩子在那坐下，跟那个弟兄坐下，跟他谈话，想用一些话来安慰他的家人，但是讲什么呢？那么最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说我们没法子明白的事情神都知道，神有他的意思，他能够在我们身上做我们想不到的事。跟他说完了这句话了，这个弟兄眼睛大大的瞪着我看很长时间，大概几秒钟，不过觉得很长，那么瞪着眼看着我，然后他说，你讲的这些话我都知道。他就指着三个孩子对我说，他说你看在现在这个情形你叫我怎么办，以后要不要上班呢，要上班谁照顾孩子，不要上班自己照顾孩子怎么生活呀，家里在我这个情形之下你叫我怎么办。我讲的话他都知道，在理智上在脑子里边他明白神能够替他解决一切的问题，神关心他，神爱他，他都知道。但是在我这个情形之下，这些个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叫我怎么办。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有很多知识你跟我讲什么我都知道了，还有什么可讲的呀。但是这些个知道的事情跟我的生命有什么关系。保罗这里讲的他追求那个目标就是这个，我要认识基督，我要用真正我生命的经验去认识这位主。别人告诉我关于耶稣基督在地上那些个教训，那些个行的神迹，那些事情我知道了，神所启示给我那些个耶稣基督的奥秘，他怎么样道成肉身，他怎么样住在我们心里，那些个我都知道了。但是保罗说我要在生命的经验里边去认识这位基督，不是他的那些知识，乃是他在我生命里面是不是这么一位活活的救主。保罗的这个追求的这个目标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挑战。今天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按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 人所应做的我都做了，但是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我都把它看成有损的。那些个东西能满足我们的心吗？那些个东西能够成为我们在考验之中这个真正生命的力量吗？或者我们像这个弟兄一样，你讲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在我的情形之下，你叫我怎么办？我们真认识这位基督吗？然后第二方面，保罗说我追求的不是单单要认识基督，下面用的那个字呢，跟这个字其实基本上是一样，晓得也是知道他复活的大能，不但要认识基督，而且要认识主复活的那个大能，真经验，在经验里面知道主的复活在我生命中所能彰显那个能力。那我们要追求主复活的大能，我们要知道主复活的大能，但是主复活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说，是这个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胜过死亡，胜过罪恶的捆绑等等，是主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但是我想啊，从整个圣经的教训来看呢，大概是所讲的不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大能。神叫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是一个独特的能力，你我没有资格去经验那个大能。我们不过像主耶稣那么样从死里复活，我们要等到末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从死里复活，我们不会像主耶稣那样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讲的基督复活的大能，大概不是指着叫他从死里在肉身中复活的那个大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节，保罗给我们讲解释主复活的功效，复活的能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里。保罗在讲到末日的情形，或者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胜利的时候，他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罪啊，你的权势在哪里？他什么时候讲这句话呀？在讲完了我们复活的将来复活那个经验，是我们在经验过主的复活的能力了，我们能够对死说，死你的毒钩在哪里？罪你的权势在哪里？所以保罗说如果主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呀，那罪的权势没办法打得破。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仍然在我们的罪里面，但是感谢主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下面的结论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不必再在我们的罪里面过生活了，因为主复活的能力已经打破了罪的捆绑。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明讲或者暗示多次讲到主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罪恶底下那个那种被捆绑那种生活中能够彰显出他的能力来。主的复活的能力叫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了。今天我们都经验过主的救恩的人，但是很多时候如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给我们形容的，很多时候我们却仍然在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捆绑底下过生活，我没办法胜过那个罪恶的势力，罪好像一个锁链一样把我们紧紧的捆绑住。我所愿意的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为什么？保罗说那样就不是我做的呢，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罪在我们里边成了一个锁链把我们捆绑住，我们去 做那些我们知道不应当做，甚至我们心里都不愿意做的那个罪的治理，但是我没办法，应付不了，我们胜不过他。假若我们知道，比方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脾气很不好，遇到不快乐的事情了，也许公开发脾气了，或者不发脾气不讲出来，心里面也是总不舒服，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样对待我，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讲话，我再不理你了。这个罪的势力在我们，我没法子控制，我们知道不应当，那知道了不应当以后，我们犯了罪了，比如说发了脾气了，做了不应当做的事情了，讲了不应当讲的话了，讲完了，如果我们真有主的生命啊，我们真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讲完了这样的事情，发了脾气了，讲了得罪人的话了，或者做了别的事情了，那完了以后我们不快乐呀，我们知道我们错了，那些错的事一直在里边好像来逼着我们，要想叫我们对付，那我们也许真的感谢主到主的面前来对付了，有时候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一痛哭流泪的悔改了，在主面前认罪了，但是下次遇到同样的情形的时候，照样的脾气又发出来了，那个罪好像一个锁链一样捆绑着我们，我没法挣得过，但是感谢主，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的大能能够砍断那个捆绑我们那个锁链，不再被罪恶所捆绑。主耶稣行过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呢有一个很强的比喻的意义，就是说所做的一些事情在里面跟我们不单叫这个人行了神迹，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有一个灵里的给我们的教训，他所爱的拉撒路病了，主耶稣不在跟前，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即刻回去帮拉撒路，过了三天才回去，他回去以后到了伯大尼，拉撒路已经被埋葬三天了，那么主耶稣要把他医治，来到坟墓跟前，吩咐别人把坟墓的石头把它挪开，然后主耶稣对坟墓吩咐说，拉撒路出来，主耶稣这样一说呀，里边好像有一个力量就把拉撒路这个人拿起来了，放在坟墓的门口，拉撒路出来了，有一个力量叫他复活了，现在拉撒路站在坟墓的门口了，他活了没有啊？活了，但是他现在能不能够过一个正常的活人的生活呢？不行了。那你们知道犹太人埋死是怎么埋法，他埋的时候是一个坟墓的布，把这个人从头到脚整个把他缠起来，这个手这样整个把他缠起来，所以刚才我说好像有个力量把拉撒路拿起来放在了坟墓的门口，他自己不能动啊，因为坟墓都把他缠着，然后耶稣对旁边的人说，把他身上的布解开叫他行走，如果那个坟墓的布不解开呢，哎，活是活了，但是不能过活人的生活，坟墓的布捆绑了他。但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这样，你信主耶稣之后啊，虽然我们有了生命成了一个活的人，但是我们身上确实，但是很多时候啊，虽然我们有了生命成了一个活的人，但是我们身上却仍然带着那个坟墓的布，我们过去那些生活的习惯，我们做过去那些个不应当有的看法，我们那些个有些个不应当有的思想，甚至有些个不应当做的行事的方法，对人的态度，很多事情，那我们属灵生命要长进，就是要对付这些事情。得了救以后，你是不是有生命了？有生命了，拉撒路一样，从坟墓出来，他活了。但是如果他不解开那些个坟墓的布呢，他不能够过一个活人的生活。那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一年两年也许更长，但是捆在我们身上那些坟墓的布啊， 好像始终不能挪开。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复活的大能能够砍断那一切捆绑我们的锁链，不要再被那些个坟墓的布捆绑住了，不要再被那些个罪恶的锁链捆绑住了，不在罪恶底下过生活了。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常去做，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做。为什么？因为这样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保罗写那些话的时候啊，他已经信主20多年了，已经侍奉主几十年了，他仍然有住在他里面的罪捆绑着他。他说，我要经验主复活的大能，让主复活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帮我胜过那些个罪恶的捆绑。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要再在那些个罪恶的捆绑底下过生活了，不要让罪成一个锁链限制住我们的生活。保罗的这个追求应该成为我们多大的一个激励。他也是信主20多年的人，为主使用那么多年的人，他说，我要求主复活的大能在我生活里面胜过住在我里面的罪，罪恶的捆绑的势力，我要经验这件事。我把一切都丢弃看作粪土，就为的是这个目标，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然后第三个小德，并且小德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小德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我们不要把保罗看成一个超人的人，他在灵里面的追求超过我们，他在生活中为主付代价牺牲的心当然超过我们，但是他仍然是在肉体中生活，他仍然有他肉体的捆绑。他清楚地蒙神的感动要到耶路撒冷去，但是当时教会中的那些个先知，像雅加布这一类的人，或者腓力的女儿等等，这些个人他们都从神得了启示，保罗这一次去啊，一定要有困难有危险，要被捆绑去。他们用很多方法来告诉保罗，叫保罗，他们用袋子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说用保罗的袋子，说这个袋子主人呢，如果这次要去罗马呀，他一定也这样要被捆绑，用各种方法劝他不要去。保罗对他们说，他听得多了，他说，你们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话叫我心烦呢？这句话很有意思，为什么叫他心烦呢？为什么叫他心烦呢？他是不是不愿意去啊？不是，是真的不愿意去。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不愿意去的感觉，他知道这样去要受捆绑这件事情啊，是他凭着自己的力量不容易担当的。既然靠着主的恩典，我已经下了决心要面对这个考验，你们就不要再提我了，不要叫我烦了。你讲一次叫我多烦一点，你讲一次叫多烦一点，你们为什么这样讲叫我心烦呢？就从这句话显出来，保罗内心有一个极大的挣扎，有个极大的挣扎。他要去走上受苦的那条道路，他要被人捆绑，为了福音的缘故要被下在监牢里边，这些事情是他从一个角度来说内心里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知道这个是主的旨意。如果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我不必去接受，不必走这条受苦的道路，我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使徒了，不，我已经被所有外邦教会尊敬接纳了，不，我已经为主做了那么多工作了， 我就算不再去受这个苦，没有人会否认我为主做的工作的功劳，没有人会否认我是一个被主使用的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如果不按着主的带领走上这条道路，他完成不了主在他身上的完全的旨意，他不能完全完成，他心里面这个挣扎呀。按照自己的意思不必走上这条苦受苦的路，但是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呢，自己又不愿意。不走这条路行不行？可以。不走这条路完成不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最终的使命，我最终心里面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主的旨意完成在我身上，要为了这条道路走上受苦的道路，心里面有一个挣扎。保罗说，我要在经验，在我的经验里面，经验这件事情和主一同受苦。主的受苦是不是和保罗现在的挣扎一样呢？面对着十字架的时候，父啊，假若可能，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眼泪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路，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按照你的意思。保罗这里给我们见证的就是这个心智，为了完成主的旨意，为了去下面特别这句话呀，第十节下特别下边这句话，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主的死是为什么呀？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成就人类的救赎，做成弥赛亚的工作。保罗说，我要效法主的这个死。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多么需要有这么一个心智。感谢主，在这些年来，在台湾这个地方，我看到很多在人看来蛮有前途的青年人，肯为主走上放下一切的道路。但是就在这几天，还有青年人跟我讲，知道了神在他身上的带领，他应该走的路他知道，但是为了面对前途，今天将来教会要受的考验是什么呢？心里面一个极大的挣扎，不容易走上这个道路。保罗这里说，他所求的就是这个，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像主耶稣一样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完成神借着他在这个世界上那个救赎的计划。我们如果真的追求在灵里边，在生命的经验里边认识这位主耶稣，在罪恶的追求，在圣洁生活上的追求上边对付罪恶的生活，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生命的目标上边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愿意去效法他的死。也许这条路是一个要付代价的路，但是为了让主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就，我乐意走上这条路。这是保罗追求的目标。这个是不是今天你我追求的目标？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因为你为了拯救我们，你赐下了你的独生子。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为了完成神的救赎的计划，甘心乐意牺牲了你自己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被人所讥笑和弃绝，最终在十字架上舍去你的生命，为的是拯救我们。 我们感谢你，你感动了你的仆人保罗，给我们讲出他的心愿。我把一切都放弃，就为的是追求这一件事，叫我认识基督，要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要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主，我们求你把这个也做成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的愿望。若是你的旨意，求你给我们恩典，愿意和保罗一样说，我愿意把一切都把它放下，看作粪土，为要认识基督，要晓得主复活的大能，要晓得和主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为的是叫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可以完成。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